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交友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开始研读另一卷新的书卷，就是旧约的约伯记。约伯记是在诗篇的前面，它是圣经中诗歌书的第一卷。所谓诗歌书，是包括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和耶利米哀歌等六卷。约伯记就是这一系列的诗歌书的首卷。诗歌书的特色只是说明这卷书是以诗歌做题材，是作者所用来表达的方式而已，绝对不包括有虚构或凭空想象的成分。所以跟一般我们所熟悉的诗歌不同，我们必须记得圣经中的诗歌仍然是神的启示，是神的话语，只是作者以诗歌的题材来表达而已。不但这样，圣经中的诗歌书乃是属于希伯来的诗体，它不在于诗的押韵与否，而是在于它用重复的语句或者是用对比的形式。约伯记是诗歌书，里面的一切对话都是以诗的题材写成的。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有关约伯记的背景资料作为导论。约伯记的作者是谁，我们并不知道。有人推测可能是摩西，也有人说是以斯拉或所罗门，或者是约伯本人，也有可能是以利户。以利户是约伯记里面的人物，根据约伯记第32章16、17节所说，我起因他们不说话，站住不再回答，仍旧等候呢，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，陈说我的意见。以利户用我来说出这样的话，因此他可能就是约伯记的作者，但是我们也无法肯定。另外一件我们不能肯定的事，就是我们不晓得约伯生活的年代以及他居住在何处。虽然书中有交代说约伯住在乌斯地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晓得乌斯地是在哪里。所以约伯记最基本的两件事，就是 主人翁的年代和住处我们都不知道，不过我们大概可以推测约伯记是在族长时期写成的，因此约伯很可能认识雅各。由于在约伯记中完全没有引述任何摩西的律法，也没有提到发生在出埃及记里面的事，这也可能是指出约伯记是在出埃及记之前写成的。我们可以列出三个证据来支持约伯是族长时期人物的说法。第一，约伯一生的寿数，约伯记第42章16到17节说，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。这样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第二，约伯是他家族中的大祭司，但全书里面并没有提到以色列民或者是任何有关祭司的职分，因此这很明显的是在设立祭司制度之前的。第三，约伯记中的人物以利法就是以扫的长子，创世纪第36章第10节说，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，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，以扫的妻子巴士摩生刘尔，因此约伯极有可能跟雅各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。至于约伯记写成的目的，由于本书是一本哲理性极高的书，因此书里面有许多的问题实在不容易解决。比方说约伯记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义人为什么要受苦，或者说本书提供了一个人受苦的原因，可是本书最基本的教训并不在此。虽然有不少的人认为约伯记的主题是论到受苦，另外约伯记的写成为要对撒旦的攻击进行反驳，还有约伯记写成的目的是为启示约伯这个人。此外约伯记有教的我们忍耐的功课，新约雅各书第5章11节说，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，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到底约伯真是个忍耐的人吗？我们在查考的时候会详细的分析。其实据我个人的意见，我认为约伯记最基本的目的是教导我们有关悔改的功课，这一点我们在查考的时候会慢慢的提到，而且我们在全书查考完毕的时候才做这个结论。一般人在讲到关于悔改的时候，往往会在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怎样的败坏，充满罪恶。比方说我们可能会以犹大国的一个恶王马拉西为例子，我们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看见这一位恶王，他后来怎样悔改，我们脑海中所想到的悔改也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模式。还有我们也许会想到大蜀人扫罗，就是后来成为使徒保罗的那一位，起初他是敌对耶稣基督，逼迫信徒的，后来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就悔改了。然而我们要留意的是，神并不一定用这些人物教导我们悔改的真理，当然这些也是悔改的例子，但是 模式并不一定局限于此。神同样可以拣选一个人，以为是最好最有意义的人来作为例子，约伯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是地上最好的人，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，他可能说是最好的，因为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然而像这样一个完美的人，他仍然需要悔改。在约伯记第42章第5节第6节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然而从约伯的经历中，我们可以看见，无论一个怎样好怎样完全的人，也要在神的亮光之下查看自己，也要悔改。因为我们一切所行的义，在神的面前也不过像污秽的衣服，乏善可陈。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悔改。因此悔改实在是约伯记最重要的信息。约伯记是一卷伟大的哲学书，无论在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的角度来说，它都是一本极有分量的诗的作品。它不是一本虚构的故事书，所描述的天和地也不是幻象。以西结书第14章以及雅各书第5章都以约伯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引述他。而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9节引述约伯记的话。不少世界有名的作家也参考约伯记的做法，以及用约伯记为他们写作或评论的题材。虽然他们未必能够掌握到约伯记的真正主题和精髓，但是他们也能告诉我们约伯记的一些亮光和启迪。约伯记中的主角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远离恶事，完全正直，在神和人面前都有无愧的良心，他甚至在神面前也可以称为义，因为他自觉是无罪的。然而当约伯进到神面前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，他就发觉自己必须悔改。他不但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，他同时也进一步的认识了神。约伯记的启示显然跟现代人的理论不同。现代的心理学家、精神学家把人的罪行归咎到许多的因素上。他们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失误可能有背景的因素、环境的因素，再加上自我的因素而成的。因此他的父母要负责，社会要负责，许多人要分担他们的责任。他们没有想到人里头的败坏、软弱和罪性。这是现代人分析罪的方法，尽可能的把过错分散，而不让人承担太多太重的罪疚感。然而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的罪之后，我们才会去投靠那一位已经为我们付清罪债、背负我们罪孽的主耶稣。否则把过错归咎别人，企图安抚自己的良心，这是无补于事的。我们必须归向神，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解脱。其实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没有把神放在眼中、放在心中，人没有考虑到神的存在。这跟约伯有天渊之别， 约伯是一个时刻感受到神、有信靠神的人。虽然神把约伯放在试炼的红炉中，然而约伯并不因此离开神，他反而要借着苦难去发掘出神的真实，更完全的投靠他。人类今天也生活在苦难之中，人也到处寻找安慰和依靠，然而他们却像在大海里漂浮的那样，既找不到人生方向，也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。这就是现代人失落的情况，实在令人忧虑。然而耶稣基督已经伸出双手，乐意扶助我们，引领我们。只要我们信靠他，向他承认自己的罪，真诚的悔改，接受他的拯救，这样我们的人生便有转机，便有希望。因此人生的转变是要从相信主耶稣基督作为开始的。约伯在他所行的一切路上，无论是福是祸，他都将神放在他面前，所以他不失落，也不随处漂泊。他内心有疑问，就去求问神。约伯从始至终没有离开神，虽然他不明白神何以要他忍受这样的痛苦，可是当神对付他的时候，他就真的在神面前降服了。因此约伯记的重点不在于讨论神学问题，而是强调个人对信仰的体验。当我们研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见约伯在信仰上的经历、进步、成熟，相信对我们的信仰也有一定的帮助。由于约伯记的文体甚为优美，除了书的序和跋是属于散文之外，其余的都是诗体，所以可读性很高。本书所用的希伯来字汇十分丰富，其中有许多是全部圣经中只出现一次的，别的经卷我们很难找得到。除了希伯来字汇十分丰富之外，书中也采用了阿拉伯和亚兰文字汇，有一部分是为了补充希伯来文的缺乏，而另外有一部分是同义字。至于风格方面，本书则变化多端，有独白、对话、祈祷、颂赞等，气势磅礴，而且简洁文雅。至于本书的大纲，我们可以分为三大部分。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序言，也是戏剧的一部分。第三章到第42章的第六节是对话的部分，也就是诗的部分。最后的42章第7节到17节是书的跋，或者说后记，是以散文的形式写成的。在序言的部分也包括了五幕，告诉我们约伯在乌斯地敬畏神的生活和他的富有，撒旦在天上怎样向神控告约伯，然后是约伯所经历的财物的损失，还有神和撒旦在天上的会面，最后是约伯失去健康和他妻子的同情。至于诗的部分，主要的是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对话，而最后的结束是神怎样加倍的赐福给约伯。好，约伯记的导论我们就讲完了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约伯记第一章的经文读一遍，我们先好好的准备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详细的讲解这一章。 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约伯记第一章。这里说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的家产有七千羊，三千骆驼，五百对牛，五百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宴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。宴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。他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有一天，约伯的女儿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示巴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且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提了头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，我吃身出于母胎，也必吃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要仔细的讲解约伯记第一章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预先好好的自己准备。我们现在来低头祷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让我们有机会再开始查考新的一卷书，就是旧约的约伯记。我们知道那里面十分的深奥， 如果是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来读、来思想、来讨论，我们不会得到什么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能够有所得着。主啊，让我们像你的仆人约伯一样，真是我们经历到神你自己的同在，我们看见神你自己的奇妙、你的伟大、你的圣洁、你的全能，甚至于我们能够像约伯一样说，主啊，我们先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并且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主啊，我们求您如此的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因着查考这卷书，我们更进步，我们的生命也更成熟，更能够长大，像你那样满有基督的身量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